圣经打开，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。马可福音的第十章，我们一同来看46到52节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，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，我们今天再次来思想。马可福音的第十章46节，来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麦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的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耶稣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好，我们今天经文先读到这里。每年我们进入圣诞的时候，好，那大家都其实蛮开心的，我相信大家也正在计划这个圣诞要怎么个过法啊，那有很多的行程，有很多的计划。好，那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每次进入圣诞的时候的话，我希望其实弟兄姐妹可以互相的提醒啊，我们也一起啊，大家一同来思想。其实圣诞的话，这是关乎耶稣的日子，跟主耶稣说圣诞是关乎耶稣的日子。啊，那既然是关乎耶稣的日子，我们需要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多一点的，有机会可以多认识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工作。其实这一年下来，我也知道其实大家也都蛮辛苦的。啊，那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经历许多的高山，许多的低谷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回头思想的时候的话，我们真的巴不得从我们心中，啊，我们可以有一些感恩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出来。但弟兄姐妹，可能就像刚才 Pastor Steve 问这个小孩子的话，其实这个感恩不是我们常有的一个习惯。啊，我们也刚刚过了感恩节，啊，那美国的感恩节就更近了，啊，就是上个礼拜才刚刚过。啊，那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稍微长一点，我们10月份就已经过了。啊，那其实的话，为什么在年底我们需要有这个感恩？哈，那其实这跟耶稣其实都会有一些的关系。没错，我们也承认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，我们会有许多的艰难，有许多的挑战，但我们还是要从生命当中有这个信心，也有这个盼望，我们可以一直的宣告说，神的恩典是可以够我们用。生命当中遇到困境，但最重要的话是我们要从困境当中要走出来。阿们。困境不是我们的命定。真的，从困境当中得胜、得荣耀的经历才是我们的命定。所以如何看待在生命当中的困境，特别是一些持续的、持久的一些的难关，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煎熬当中，我们可以有个突破，我们可以走出困境，可以赢得这样的一个胜利。我们暂时再次从这个瞎子巴迪买这个经历里头，我们稍微一同来学习。我们知道瞎子巴迪买的话，他坐在耶利哥城，这个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这是他生命当中长久的一个的困境。也许真的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有同样一些的经历。也许别人看我们事事都好，我们样样都行，但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许有一些的事情却是长久跟着我们生命成长，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好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解决这些事情？瞎子巴迪买给我们有至少3个方面，我们是可以从他生命当中一同来学习的。第一个方面的话，你生命需要突破的话，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耶稣的面前，更主要是要再次回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从46节到52节，我们这边一起来看一下，从46节到50节，他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耶稣有一天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和门徒的话在耶利哥进进出出的时候，就有一天他到了耶利哥之后呢，第二天要从这耶利哥出来，那就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就是迪麦的儿子巴迪买，他就坐在路旁。他听到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然后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他就越发的大声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那耶稣就在这样一个呼声当中停下了他的脚步，回头跟他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然后他们就跟瞎子说：“我去吧，耶稣叫你。”那瞎子一听到的时候，他就丢下衣服，就跳起来，就走到耶稣那里。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的话是在耶利哥，啊，如果的话大家对耶利哥城稍微熟悉一下，你都知道耶利哥是站在耶路撒冷跟死海中间，啊，然后在这个城的里面的话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发生， 就是当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之后的话，第一个战役的话就在这个耶利哥城在那边打。我们也知道，当约书亚他得到了神的策略把耶利哥城解决的时候的话，他当时做了一件事情，因为耶利哥城非常的抵挡神的子民啊，所以这个约书亚的话就代表神就奉主的名，他来咒诅这座的城市。真的，这座城市从此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就慢慢的真的是荒废了。然后在这个西律的世代当中的话，它慢慢这座城慢慢又恢复，慢慢又好像起来，有很多的这些事情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耶利哥城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心中，他非常的知道这是一座被咒诅了的城市。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被咒诅的这个城市当中的话，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瞎子，然后他就坐在了城边，然后他这边在讨饭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当耶稣路过，他带着他的门徒，他离开要路过耶利哥，然后他要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的话，他遇到了瞎子这个巴底买。巴底买的话，他坐在城门口，他每天都坐在那里，听着人来人往在说着一些的事情。也许他早已听见了耶稣，他听到了耶稣的名字，他听到耶稣在这个各城各乡所做的一些事情，他传讲天国的道，然后他医病，他赶鬼。所以我相信当他听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的话，也许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或者他在听到了当下的话，他心里头也在一个思想说，若是我遇见耶稣，也许我的眼睛就能够开，我的命运就能够改变。所以他那种心里头他有一个渴望。但弟兄姐妹们，你也知道，他一个瞎子巴底买，他的固定的行业就是坐在那边乞讨，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其他的城啊。弟兄姐妹们，其实的话，弟兄姐不要说今天才有城管哈、当时的以色列就有城管。哎，这个城管的话，他会发给瞎子啊，这个专门这个瞎子这个弱势的群体，会一些专门的衣服，他们需要穿上他们这个专门的衣服才能够乞讨。哎，没有穿上专门衣服，你去乞讨的话，哎，同样会被追啊，同样会被抓啊，这个过程啊。所以当时的话，他也知道他没办法去其他的地方，所以心里头虽然有渴望，但是他知道他的人生不一定有机会可以遇到耶稣。一个可怜贫穷一无莫名的瞎子，又怎么可能靠着自己有机会遇到耶稣呢？可是今天在他生命当中的某一天，就这个特定的时间点，忽然间他觉得今天有不大一样的地方。因为你也知道，就是说当如果他是一个那个专业的一个乞丐的话，每天进城的那个人流量的话，他大概都知道的。如果他稍微专业一点的话，你知道。但是这天的话，他忽然间发现，哎，从昨天开始到今天，哎呀，这个进城的这个人来人往的这个数量忽然间增加了，然后开始有一些人，或者说更多的人开始给他有施舍，给他有这些钱。他知道可能发生了一件的事情，特别是在今天早上。当耶稣要出城的时候，他带着门徒一起出去，许多的门众再次呼拥跟着耶稣出城的时候的话，耶稣走过了他的身边，这些人也走过他的身边。这时候的话，忍不住的话，他说，他就问路人甲：“哎，弟兄啊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然后有人就告诉他：“哎，是拿撒勒耶稣，他经过了。”就在这个时候的话，他可以做一个选择，他可以让他过去。但是他这个时候的话，他选择。他从心里头，他是向着耶稣说，那个渴望的那个渴慕的话说，或者是那些思想已经在他生命中达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第一次叫声的时候的话，耶稣大概人潮的声音很多，耶稣不一定能够听得到。但第二次在叫的时候的话，耶稣听到了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就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，你要发现一件的事情，你要发现一件的事情，真的，也许你呼求的第一次你觉得耶稣好像没有听到，但你持续呼求的时候的话，神一定是会有回应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真的瞎子巴底买他做的真人生一个最正确的一个选择，也是一个最不容易的一个选择。只要超乎他的本分，超乎他的现状，他要向神发出一个永恒的一个呼吁：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当耶稣再次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，耶稣转头，耶稣为他停下了往前走的脚步，他回头说，叫他过来。人主要说，耶稣叫你过去。 我们需要听到，我们路人，我们要帮助耶稣来传这样的一个话语。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，巴迪满，我再次说，瞎子巴迪满这个经历，我们很多人读了，我们也就过去，我们觉得我们眼不又瞎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像他做乞丐的工作？我们有没有什么？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蛮不错的，我们好像没有这么一个很深的一个需要。但弟兄姐妹，其实瞎子巴迪满跟我们人生很多的景况都非常的类似，他生活在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话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话，地就被咒诅。很多的时候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这个环境不会为我们效力，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，许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够把握，所活在这些不确定的这些的因素当中，这是一个被咒诅的时代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并不是在这边讲到这个咒诅的世代有多可怕啊！我们乃是在讲到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的话，有福音已经为我们预备。阿们！真的，在耶稣基督他在2015年之前，然后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他为我们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他在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，他也经过了这个耶利哥城。他遇到了这个瞎子巴迪满，遇到了就是在坐在城门口这个困境当中不能够走出来的这样一个人。只要他从心里头有这样一个呼声，当他听到耶稣的消息，他心里又开始在思想，当耶稣确实从生命当中经过的时候的话，他没有放弃这样一个机会，他勇敢地向神发出这个声音说，耶稣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可怜我在这样一个境况当中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觉得自己可怜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可怜，我们觉得自己没人爱没人管。但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外人的时候，在外面的时候，我们却把自己装得非常的刚强，对不对？我们却把自己武装得非常的大，甚至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说，神，我不需要你。但弟兄姐妹们，其实我们内心的软弱，有一阵子到了某一个生命某一个地步的话，我们必须，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。二者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就是一直要让我们停留在靠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。但弟兄姐妹们，当这个瞎子巴迪满决定放下依靠自己这件事情，他决定放下自己习以为常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时候，他从生命当中，他觉得他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眼睛，这个眼睛看不见的问题要得到解决。所以他当听到耶稣从他生命当中经过的时候，真的他就向耶稣呼求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拯救我吧。就在这一刻，耶稣为他停下脚步，耶稣回头告诉他，你过来。我真的巴不得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，耶稣向我们说话，耶稣为我们回头，这样一个经历我们自己可以遇得到。但是这个起因的话，是需要从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要发出这个永恒的这样一个声音，说，大卫的子孙，你可怜我吧，让我在生命当中我可以遇见你。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渴慕的话，我相信耶稣一定会为我们停下他的脚步，耶稣一定会对我们说，让我们来过去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。二者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放下一个空道，就像周围有一些人的声音，真的，当我们真的向神我们发出这样一个渴慕的时候的话，也许会有声音，我们周围有人声音说，你干嘛信得这么疯狂，你干嘛不依靠自己，真的，你为什么要在这边祷告，真的要靠自己，你要靠别人，真的，他不让我们发声，就像周围的人就责备这个瞎子巴迪满，你太大声了，你太疯狂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有些时候的话，也许我们追求神，也许别人会觉得我们非常的疯狂，但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的话，可能他们并不是太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。求神恩待我，真的，保罗的话他说，他为主癫狂，但是这个过程里头的话，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燃烧起这样一个渴慕，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更多，我需要在生命当中经历你更多。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像瞎子巴迪满一样，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极深的最根本的需要，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需要马上面对，我们需要马上得到解决。无论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这些的疾病， 我再说，很多时候的话，生命当中很多的疾病，很多的这些心思意念里头的这些的纠结，这些的捆结，这些都不是神在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。神在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，是一个健康活泼的生命，是一个永远得荣耀的一个生命。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有这样一个看见。所以你怎么样面对自己生命当中身体当中这些的软弱，你怎么判断自己生命当中一些心思意念中这些的纠结，甚至是一些的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这些的捆绑。其实我讲一个例子你可能就知道，如果这一片地，这个是属于你自己，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有一些人就把他自己的车子啊，无论是什么废弃的这东西，就过来就停在你的这个家的这个大这个地图上面，或者停车场上面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怎么做？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打电话嘛，对不对？叫 City 拖车来把它拖走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就这么简单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疾病，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混解，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这些错误的这些的思想决定，这个是黑暗权势撒旦他非法的趴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打电话，热线电话给神，让圣灵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处理的工作，让生命当中所有这些的负面的东西真的要被拖走。阿们。你不要允许这些非法的东西在你生命当中继续来存留，继续来辖制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在生命当中总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时间点，你觉得在生命当中这些事情是需要面对的，所以你打电话，热线电话给神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他会有回答的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真的就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困境其实并不可怕，一定需要找到我们走出困境的那第一步。第一步瞎子巴底马让我们看到，其实就是从呼求开始，一定要祷告，向神来祷告。神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他愿意释放我们，他愿意医治我们，他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重新得享神所赐的平安跟喜乐。所以神他需要释放我们，他愿意释放我们。所以在过程当中，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。很多时候的话，其实最重要的话，眼睛近视啊，眼睛有问题是并不可怕，最重要心灵的眼睛若昏花了，我们全身真的就黑暗。但你心中的眼睛若嘹亮，你全身一定是可以得到光明。阿们。今天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真的他愿意来医治我们。真的不管别人的声音怎么说，今天容许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他愿意医治我们，他愿意听我们的呼求，更主要说神愿意听你的呼求。阿们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像瞎子巴底马一样向神发出这个永恒的呼声，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真的当我们持续祷告你不气馁的时候的话，神迹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。所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。你要走出困境的话，不单单是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最重要的话，我们需要丢下旧的外衣。跟主说要丢下旧的外衣。真的瞎子巴底马他不因为其他人的制止就放弃，他反而越发的持续的呼求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当耶稣听见的时候，他就停下来向他转头，对他说，你过来吧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回应。如果你听到这个回应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反应又是什么呢？瞎子巴底马给我们看见的话是，当他听到说你过来吧，他马上从地上就起来了，而且他把外套脱下就丢掉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过，真的在耶利哥城他做乞讨这个生意的时候的话，他需要有那个政府颁发的那个专门的外衣，一看就知道你是合法，你可以做乞讨。所以当他坐在那边的时候，听到耶稣说你过来的时候，他就从地上蹦的一下就起来，就把外衣脱下，然后就往前就走了。今天弟兄姐妹，这代表的是一个信心的行动。当耶稣说你过来的时候的话，瞎子巴底马还穿着那外衣，若是他还穿着外衣的时候，你想想他可能还是会走回头的，对不对？但你想想他把外衣都脱下的时候的话，他们看见真的这个信心真的非常的宝贵。他相信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的问题耶稣一定可以解决，他不需要，不再需要他旧有的外衣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得医治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得到释放吗？我觉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 一个挑战，你对我有信心吗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时常都在做两件的事情，或者说在问两个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神要答应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祷告，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要托付给我们，他常常就在问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信得过神吗？你相信神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神也会问，那我信得过你吗？我要把这件事情给你，要让你得医治的话，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我们已经能够承担起这一切神迹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当瞎子巴迪曼他来还没来到耶稣还没有完全医治他的时候的话，我相信这个信心已经在生命里头已经在动工了。阿们。真的，他生命真的是动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他对耶稣是完全的相信。我不遇见耶稣还好，我遇见耶稣的话，我的生命一定会改变。阿们。如果不遇见神，那拉倒，对不对？没有机会遇见神，那是我们生命的问题。但如果是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的话，神一定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个翻转的工作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件衣服其实不容易放弃。哎，我仔细看一下那个查经书，这衣服非常的特别，这个衣服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大棉袄。冬天哈，你坐在那边乞讨的时候，你冷的话，这个衣服还可以做棉衣起来，你可以那边可以御寒用。哎，其实那个耶路撒冷这些法利赛人，其实他对于这个社会关怀的这一部分，其实做得还不错的。啊，但想到这些事情，还特别发给他们这些衣服，这衣服绝对不是那个伪劣产品啊，这些东西，哎，还特别的是可以御寒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这样的一个一文莫名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，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衣服，他可以穿着，每天可以一点点的小的收入，到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御寒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当你奔向耶稣的时候，请问你，请问我，我们自己生我们的生命里头最深处的，是不是会有一个声音，万一耶稣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可咋办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可能很多我们人呢，我们都没有像瞎子巴蒂曼一样，我们继续，我们他是丢下外衣就往前就走，我们的话仍然可能披着我们的外衣，紧裹着我们的外衣，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说，耶稣，你能够做什么吗？弟兄姐妹们，其实不是神能够做什么，是最重要是我们能够做什么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最重要是我们能够做什么。我们仍然紧紧地裹住我们的外衣，我们仍然紧紧抓住我自己的问题，我们依然强调我们自己问题有多大，还是让耶稣对我们说那一句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耶稣其实遇到巴迪买的时候，我相信其实可能在他的 agenda 里面的话，瞎子巴迪买并没有在他的显示力当中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耶稣经过巴迪，因为圣经上很多地方的话，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边讲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看见那个拿因寡妇的时候，一看到啊，那怜悯的心就发动。在格尼撒后头一过去的时候的话，看到远远那个人跑过来，怜悯的心就发动。耶稣很多时候他的神迹的发生的话，是在他看到之后，他怜悯的心发动，就在那捐打里面。但是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的话，可能瞎子巴迪买并没有在耶稣的行事力当中，弟兄姐妹们。但是当他经过的时候，他已经过去了。瞎子巴迪嘛，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嘛，所以他都听的。听的时候，一反应的时候，耶稣已经从他生命当中走过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他不但没有放弃，他不但不放弃，而且他起来的话，他对耶稣的话有一个超乎寻常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允许我说这个，他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信心。他真的是凭着信心，他把外衣脱下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相信自己能够靠着耶稣成为那新造的人。他用他的信心的眼睛里头的那个眼睛，他正在仰望耶稣。所以耶稣一看到他的信心的时候，真的这是超乎寻常的信心。耶稣看到他信心的时候，心里头就喜乐了。所以当巴迪买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来到的，因为他瞎子，所以大概听到那个声音的话，哎呀，这个摸到前面的时候的话，耶稣的话却从远处就看到了他的信心，他就喜乐。所以耶稣的话就问他说， 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很简单的回答说，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啥都没说，耶稣说你去吧，耶稣连为他祷告都没有，耶稣说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弟兄姐妹们，就这么简单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跟主说你的信救了你。在祷告的时候的话，甚至神耶稣都不需要说话。在某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信心与神相连的时候的话，我们立刻可以得着医治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我生命当中的话，许多的生命当中的身体的软弱，灵里头的这些缺乏，真的很多时候的话，不在乎我们祷告有多长，那在乎我们的信心。你一定要调整我们的焦距，对准神，勇敢的对准神，向着耶稣奔跑过去。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。阿们。真的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求求求求的一大堆，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求神恩待我们。信心在神的眼中，神看为宝贵。你对神有个非常单纯的信心，你奔向神的时候，神就用信心他来回应你。阿们。真的，耶稣他没有为他祷告，耶稣也没有说，哎呀，真的就像医治其他的瞎子一样，在地上那个或他的唾沫抹泥啊，然后唬一唬啊，这种耶稣这个啥都没说。耶稣说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。真的，巴蒂买他一转身的时候的话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瞎眼的乞丐，然后呢，他离开耶利哥城，他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就跟着耶稣往前走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哈，真的，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的话，我觉得圣灵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脱下，像巴底买一样脱下我们的外衣。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像巴底买一样，我们也曾经有经历过罪，有经历过腐败，有经历过疾病，有经历过软弱，有经历过咒诅，有经历过绝望，有经历过死亡，这些的瑕疵就像个外衣一样，他紧紧地裹住我们，好像我们虽然想脱离，但我好像又离不开他。弟兄姐妹，在巴底买遇见耶稣之前的话，他虽然很讨厌这件外衣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穿上这件外衣的，因为这件外衣其实也代表无能，也代表没办法，也代表真的是得靠人施舍的这样一个角色。没有一个人天生愿意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，但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他眼睛瞎了，他没办法，所以不得不穿上这样的外衣。弟兄姐妹们，在生命当中也许有很多的事情是你不得不穿上的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生病，对不对？但有些时候病的话就找上我们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喜欢关系不好，但我们就活在一个关系不正常的一个状态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希望的话，我们工作的环境常常出问题，但很不好像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工作关系，要不然就是跟老板的关系，要么跟同事关系，要么跟你下属的关系，常常都有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喜欢有缺乏，对不对？但在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有这个缺乏的这些反应。如果这些的外衣已经穿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他要呼召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要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，你不要再容许这件外衣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继续来辖制，继续来穿上。真的，在你生命当中，我们就一种思想上面，你要脱下我有病，你要脱下我不行。哎呀，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有这个死老亡的这些的旧的外衣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奉主的名，把这些思想，这些负面的外衣，你要一件一件的脱下，脱下来，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你要相信耶稣能够给你全新的一个生命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。瞎子巴底买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遇到了神，他遇见了耶稣，他没有放弃这样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。每一次遇见神都是让自己脱胎换骨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时刻。当你听到耶稣说过来的这一刹那，弟兄姐妹千万要记得，旧有的东西不要再留恋，赶快上去抓住神新的应许。求神恩待我们。真的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话，神给你有感动的时候的话，我们马上就改变，我们心思意念改变更新的时候的话，求神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个喜乐。今天这样一个改变，也许 不单单只是你遇见亲自遇见耶稣那一次的开始，当你听到有关耶稣的话语的时候，比如说今天你在听到或者说你在听到其他弟兄姐妹做见证，我觉得神的话已经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这样一个打开我们捆锁、打开我们坟墓、打开我们这绝望环境的一个契机。这是一个亮光，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要预备我们自己。瞎子巴迪买真的，他天天坐在城门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他不像以前那些其他的这些乞丐一样，只是在那边认命，就是反正宿命，我的天生就是这样，我没办法，真的是，然后怨天尤人，然后就在那边，我们只会抱怨人家给我们少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可以有突破。求神恩待我们，真的瞎子巴迪一听到有关耶稣的消息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心里头的话已经都在开始更新、开始改变。若是我能遇到耶稣的时候，神一定可以解决我的问题。然后就在他遇见耶稣的时候的话，耶稣说你过来，就这一刹那的时候的话，他决定放下他旧有所有这一切，他脱下他以前旧身份的这样一个象征，把这个外衣就脱下放在他原来的地方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。然后耶稣说你回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他没有回到他原来的处境里头，他反而就在那个路上他就开始来跟随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期待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真实的改变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之后的话，你有一个决定，回到旧有里面，还是你继续真的就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，你可以继续再往前。我再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生命当中也经历了医治，我们也经历了神迹，但多少时候我们又回到以前那个状态，真的我们又回到了以前，又把那个地上那个旧身份又抬起来，就穿我们舍不得丢。弟兄姐妹们，神告诉我们要饶恕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饶恕，但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在经历神恩典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饶恕，但是我们又回到旧的环境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忍不住又把以前那个伤害又拿起来又在咀嚼啊，然后又在那边思想，哎呀神啊我多可怜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邀请。神告诉我你过来，撒旦说你过来，哎，你到底选择去哪里？跟主说你到底选择去哪边，对不对？那神要让我们过去，撒旦要让我们过去，那你就在面前挣扎当中。弟兄姐妹们，旧的拉力有些时候是蛮大的，这是一个现实。真的，就巴迪买的话，他可以回到他以前的环境，再次把他乞丐的衣服再次披上，他还可以做乞讨的生意，合法、合法、合理。他有生活的这些需要，但弟兄姐妹们，巴迪马改变之后的话，他就在那个路上就继续跟随耶稣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我相信神愿意天天医治我们，他愿意天天释放我们，因为我们什么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有新的生命。神的祝福都是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神命定的那个新生命里面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不要再回头，真的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决定，丢下你旧有的外衣，然后做一个选择，你要持续你起来跟随耶稣。跟主说你要持续跟随耶稣，这是你走出困境最重要的一步。真的，你不单单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渴求，你不单单要脱下旧有的外衣，这是你得医治得释放的一个开始。但若是你在医治释放当中你要经历那个完全的话，你一定要在这跟随耶稣的道路上你要持续的往前。我再说真的，当神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时候的话，世界对我而言的话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我对世界而言，我已经跟耶稣我同钉十字架，所以现在活着可以不再是我，那是耶稣在我里头活。真的，我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一个自由的宣告呢？因为我知道耶稣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能够生命当中真的有这个新的生命，在新的生命当中这个丰富可以活得出来，完全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了神的圣洁公义。当神帮助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得医治得释放蒙祝福，我们在神国的里面，我们有这个子民的这样一个把握，这就不再是问题了。阿们。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不要再疑惑我们自己的新生命。每个人我们信耶稣之后的话，都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依靠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但很可惜，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，其实并不是太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们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常常都在怀疑我们自己，啊，像我们这样子的话，神还会接纳我吗？那么弟兄姐妹们，神百分之百接纳你，跟主说神百分之百接纳你。但最重要的话，神接纳你不是你靠自己来接纳，神百分之百接纳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他接纳了我们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话，我们需要常常来自省的一件事情，就我们需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持续的跟随神，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一定要宣告耶稣才是我那唯一的依靠。当撒旦有些时候要让我们再回去的时候，就有生命再来邀请的时候的话，有些时候的话，我不懂大家有没有收到那个递错的邮件。如果快递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来到你家敲门的时候的话，给你送上一个邮包，如果上面的名字不是你，你会收吗？对，很多有些人摇头，有些人不知道到底收还不收。应该是不会收，对不对？但听众姐妹们，真的在属灵上面的话，很多时候撒旦给你递一个邮件，反正你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你就把这个东西，你不看到底是不是你的，你就把它收进去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心思意念。我觉得我们上个礼拜啊，那个 Anne 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的话，啊，当然礼拜六一个教导的时候，给你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，啊，就是说你的思想就像开在高速公路上面，对不对？那有些时候的话，突然间你前一刻的心情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刹那之间的话，乌云密布，狂风暴雨，哇，这些东西你心思意念就混乱了。为什么呢？忽然间有个思想就进来。啊，你就想到某一些的事情，哇，那天就垮了。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类似的经历？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有类似的经历。但听说姐妹，这个就像送邮包一样，有些东西的话不是出于你的，你不应该收的。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拒收的，跟主耶稣说你可以拒绝去接收的，阿们。跟主耶稣说你可以拒绝接收的。真的，当撒旦来试探你的时候的话，雅各书那边告诉我们，你要抵挡他，他就退去，阿们。你不要照单全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像瞎子巴迪买他，哦，真的是他得医治之后的话，会不会以前的这些拉力来拉他？你真的看得见吗？你觉得神真的会帮助你吗？你觉得神真的解决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吗？会有很多这些思想是跟着他旧有的身份，他就继续来送这个包裹的。但弟兄姐妹们，在生命的道路上，我们要继续成长，需要完全的话，你需要拒绝从黑暗权势所送过来的任何的这些不正当的东西。现在的话，俄国正在跟土耳其，对不对？啊，正在那边那个争执来争执去。弟兄姐妹，那个 ISIS 为什么这么有钱？原来他们有一个什么地下的油道，啊，然后可卖石油啊，来这些赚钱啊。弟兄姐妹们，当这个石油的话，通过土耳其啊，通过什么东西啊来卖的时候的话。你说土耳其政府的话，或者世界的任何这些买家的话，他是不是可以说 no 啊？他可以的，但为什么他不问？因为有利益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很多的就是说背后的这些的事情。很简单的，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，他之所以很多的观念、很多的意念能够进到我们里面的话，还是因为有利益的问题。为什么？罪他怎么样抓住？私欲怀胎，就长出罪来。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办法拒绝。真的，飞鸟从我们天上飞过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有一个人，你可能很不希望，你很不喜，你真的是很不喜欢，真的有鸟从你上面飞过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弟兄姐妹，你可以阻止鸟可以从你上面飞过去吗？你阻止不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撒旦这些试探，你根本阻止不了的。但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你做一件事情啊，你可以。不要允许这个鸟在你头上来筑一个窝，停在你的脑袋上。这件事情你总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道理，撒旦的控制这种东西，可能你根本没办法控制，但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拒绝这些不出于神的这些负面的这些的思想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基督在耶稣基督，神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他已经释放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学习奉主的名 你真的要命令这一切的负面的这些思想和情绪要离开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你可以得到完全的这些的释放。我们要宣告，因着耶稣我们确实是可以得着医治的。在生命当中你靠着耶稣离开所有咒诅这些的环境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在耶稣这里头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这个咒诅的代价。神既然已经完全的付清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在那边担呢？所以在信心道路奔跑的旅程，一个秘诀的话，我们就要常常认定耶稣，你要跟从耶稣。其实圣灵的充满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要说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？我再说，圣灵充满绝对不是在外面啊，圣灵重新再进来，哎呀，重新再做这些呢？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每个信主的人，圣灵他就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保护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引导。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。所以圣灵的充满是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，我们是被爱的。那爱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的问题。所以神的同在是为了让他的恩典能够满溢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。如同巴底买一样，当巴底买不再留恋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就离那个咒诅自己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 越离开，越离开的话他就越释放，越释放的话他就越喜乐。所以在跟从耶稣的这道路上，我们应该常常知道神在哪里，神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有一次的话，我看过一个见证的话，那个赵恩基牧师他在早年出来开拓教会的时候，当时的话那个这个他服侍了很多，就是说这些的贫穷人，因为50-60年代的时候啊，正是韩国最贫穷的那个时代，所以那弟兄姐妹也真的非常的可怜。有一次的话，一个老人家来到他的面前，然后他的话就在问赵牧师的话，说：“赵牧师啊，真的你是神的仆人吗？请你告诉我，耶稣的地址是什么？”他向耶稣要地址，他向那个赵牧师要耶稣的地址。他说：“我想给耶稣写点信。”然后到中间牧师一听到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这耶稣有点，他知道耶稣在天上，他知道耶稣在灵里头，耶稣跟神同在，但是耶稣有个地址。哎呀，然后他想来想去，他就说：“对，姐妹对不起，真的耶稣没有地址。”那姐妹的瞪大的眼睛看着他，不可能，你是神的仆人哦，你怎么会不知道耶稣的地址？哇，那中牧师他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的话，他没办法，他说：“哎，姐妹啊，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把耶稣的地址搞清楚，我一定告诉你。”弟兄姐妹啊，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每个人都很难回答，对不对？这也要耶稣的地址，要给耶稣写信。然后他就回去就祷告，坚持的祷告，努力的祷告，礼拜一到礼拜五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然后他很着急啊，礼拜六还到了，那你明天礼拜天的话，那老姐妹一定来，又要问耶稣的地址是什么。然后他就在那边在神面前的祷告，说：“神啊，真的我信你这么，我真的生命当中也得到你自己的医治，得到你自己的破碎，这我经历你这么多，然后我也练了神学院，真的关于你的知识我也都知道，然后我也出来开拓教会，有实际这些的经历，但是主啊，你的地址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，求你来告诉我。”哎呀，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的话，神就让他想起约翰福音14:11，那14:11这么说，他就把这个圣经打开，然后他一看的话，他就说，他说约翰福音的14:11，他那边讲到，他说：“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，既或不信，也当因信我所做的事来信我。”哎，他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的话，他特别看到前面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当信我，他说我在父的里面，父也在我的里面。”哇，忽然间他读到这经，我越读他就越喜乐，越读里头的那亮光就起来，我在父的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。这个是耶稣跟父的就是这样一个宣告，我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。那我们也是信耶稣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的里面。忽然间他就豁然开朗。礼拜天的时候的话，那个姐妹来，牧师啊，你找到耶稣的地址吗？然后他说：“我找到了。”那姐妹就拿出一张纸来，他马上要写了。然后赵恩基牧师的话，他就让那个姐妹说：“ 你的地址是什么呢？啊，他就把地址就是在那张纸上写下来。然后他还等着詹姆斯，他告诉他，詹姆斯看他一脸狐疑的这个样子的话，他说这就是耶稣的地址。哇，那个姐妹都非常的生气，说牧师，我虽然没有文化，我虽然年纪大，但你不要骗我，你不要瞧不起我嘛。都像我家这么样的地方，耶稣怎么会在那边？然后詹姆斯的话就跟他反开圣经，你来看，圣经上就是这么告诉我，父在我的里面，我也在父的里面，阿们，我在父的里面，父也在我的里面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是一个真理，明白吗？真的来到耶稣面前的求并不困难的，真的真的并不困难的。当瞎子巴蒂马遇到耶稣的时候，还要等耶稣真的要路过他那边，对不对？还要等耶稣真的停下脚步向他回头。今天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随时耶稣都已经在那里，阿们。现在不是耶稣回头的问题，现在是我们要不要回头的问题，阿们。你一回头，你就看到耶稣就在那里，真的，就像那篇的诗啊，那当然是在讲那个爱情的故事啊，真的寻寻觅觅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对不对？蓦然回首，他在灯火阑珊处。你蓦然回首，哎呀，耶稣就在那里。找耶稣并不困难，跟主说找耶稣并不困难，阿们。耶稣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阿们。只要我们愿意选择停在父的里面，父也在我的里面，阿们。这是神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确据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困难大吗？很大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绝对不否认我们每个人遇到的都是天大的困难，阿们。真的，也许我们想到没有其他人的困难比我们大，对不起，每个人都这么想啊，所以每个人的困难都很大，这个我承认，阿们。但是神比困难更大，阿们。神可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的问题。你要认识到神的话，既然他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时候的话，神他就住在我的里面。你随时可以跟耶稣写信，你随时跟他呼求神。最重要的话，当我们脱下自己外衣的时候，你选择持续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可以离开我们的困境。无论是贫穷也好，无论是疾病也好，无论是我们任何的缺乏也好，在耶稣基督里头，神都是我们那一切的供应者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对神继续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话，我们大致思想神的话，我们就先思想到这里。我再说，肉身我们是出于我们的父母，但属灵的里面的话，我们在圣灵里头，我们每一个人已经都重生了，阿们。神在他的真道上面重生了我们，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，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脊梁骨。神的话语既然说我们已经离开那个黑暗，进入那奇妙的光明，我们就必要选择停留在黑暗当中，赶快从黑暗当中我们起来，我们脱下这些外衣，我们跟着耶稣往前走。让我们真的在灵里头，你常常听到耶稣说，你过来吧，你过来吧。我们也常常真的有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，让主的心可以喜悦起来，让主的心可以活泼起来，让主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，阿们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神要做新事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。神总是让我们可以喜乐起来的，神让我们是可以笑出来的。跟主耶稣说，神要让你喜笑，阿们。一定要笑得出来。我是觉得的话，基督徒哈，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喜乐平安，这是我们的招牌。跟主耶稣说，喜乐平安是基督徒的招牌，阿们。在生命当中，无论我们的困境有多大，神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。再次挺起我们的头，阿们，抬起我们的头，真的要向神来举目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，我们接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哈，《如鹰展翅》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。你一定要宣告，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。再次说，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阿们，好不好？我们跟彼此说，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哈利路亚。